欢迎来到照顾管家聊心事，和你轻松聊聊照顾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佑馨，今天是节目的第14集啦。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傍晚的时候到刚刚好多地震哦，因为录制的今天觉得特别的紧张。对，那最近确实前阵子的地震也都有一些灾情的发生，那希望这次的地震也不要太严重，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这个还是最重要的事情。那就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啦。那我们今天呢要邀请到我们的照顾管家是我们的护理师若云。
Hello， 大家好，我是若云。
Hello， 若云。若云是我们第二次来录这个 podcast， 对，感觉可以多邀请一点。若云有很多个案的故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好哦，那今天若云呢是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哪一位照顾者的故事呢？
最近不知道是不是时节的关系，其实我们护理人员很相信时节这种事情，只要一到某一个节庆就会开始明显感受到，哇，病房的长辈在陆续开始往极乐世界移位了齁。最近刚好也确实接到几个长辈都是比较偏向说针对在末期这个选择的部分，尤其是还在住院中，然后正在可能被下病危通知的这些家属，也是我最近刚接触的一个新案。但为什么他会让我想要来分享，其实有一个还蛮大的原因，我觉得除了在面临说觉得自己身边的亲人即将可能不会再醒来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还蛮单纯的，但是又牵扯到亲人之间在沟通上发生争执，然后甚至有裂痕这件事情，我相信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那今天我想要分享这个个案，其实应该说一开始申请的家属是女儿，在第一次讨论的之前，他们决议由通话人变成个案的太太。个案是第二次中风入院，对，但在3年前个案已经有第一次中风过，那一次中风也是蛮突然的发生，但是刚好有个契机，太太在3年前那时候因为可能一些原因或是年纪衰退的关系，或是说她也常常做一些户外运动，导致她发现她的腰椎有滑脱，所以她开刀手术。夫妻两个人感情很好，所以在住院中照顾的一定是先生嘛。那先生在医院照顾7天之后，有一天回到家的路上就在半路晕倒了，也是被路人送来医院才发生第一次的中风。那当然这3年之间先生的复健啊等等恢复其实都还不错，虽然有一些影响，但是都有很顺利的复健，慢慢恢复可以自理功能。这个部分请大家先记得一下，为什么会提到这个3年前第一次中风的情况。个案第二次中风是在去年的12月，那中风的当下太太有先跟我稍微叙述一下，当天发生的时候可能他们当天是有跟另外一个朋友有约要北上去，可能也是一起去爬山啊活动的部分，但当天他就发现他的先生怎么今天这么爱睡觉，时间到了都还没有醒来。那所以太太也想说可能是天气冷，所以让长辈就是多休息一下，所以并没有特别去再把先生时间到叫醒，反而是再让他多休息了一下。再过一阵子之后，太太觉得说不行，先生可能等一下还要复健完他们还要去外出跟朋友聚会，所以他还是去把先生叫了起来。但他在叫的过程中有发现越来越怪，所以他就先打电话给他的朋友告知说他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北上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再来就是说太太在帮先生穿衣服的过程，他也觉得说先生完全没有任何力气，就算你是一个非常昏睡的人，就算被拉起来其实你应该还是会有点支撑力，但先生完全没有，所以太太这时候才有一点警觉。然后因为当下刚好还在跟朋友通电话，所以他就请朋友帮忙打救护车。然后太太挂完电话之后，她在电联跟女儿联系后，那因为女儿其实平时都是在大陆发展事业，所以并不在台湾，她当下是打给女儿之后，但她不敢直接跟女儿说她觉得爸爸怪怪的，所以她当下是先跟女儿做了个寒暄，就是说她最近过得怎么样啊，然后才敢妈妈说她觉得爸爸怪怪的。女儿听到当下原本稳定的情绪立马崩溃，叫她你赶快叫救护车啊，怎么还在这边？前面发生了这个片段，然后这样零零总总总共耗了2个小时。好，那这个部分为什么我要特别叙述，也请大家记得一下这个片段。到了医院之后啊，经过一些急救啊等等一些的措施，确定就是二度中风。个案他后续的 照顾啊，就是插管等等都有实施，就是标准的急救流程。比较可惜的是家属在这一段没有特别的讲清楚，但是我在猜应该是因为插管没有办法顺利移出呼吸器，所以医生决定之后放了气签，就是在脖子这边放了一个管子、嗯、那所以病人现在目前他是身上有鼻胃管、气切管还有尿管这 三个部分。那当下急救过程之后转到普通病房，个案的意识状况眼神还是没有办法对焦的，但是他会有一些反应，眼睛也能睁开，所以家属就觉得说还是有希望可以在后续努力的复健完成，能够慢慢恢复。当然这个状况家属也是希望这么期待，但突然有一天个案的意识状况好像又有点改变，那就是变得可能又比较昏迷比较嗜睡，所以主治医师照了一些断层的检查，发现说他脑部里面有一些状况，医生那时候判断是觉得说应该是水脑而已，所以只要放一些脑室腔引流就可以了，这算一个蛮小的手术。对，那当下家属也觉得说好，那医生既然是这样说那他们也是配合，而且医生说这个手术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结束了，结果没有想到开刀当天把病人送进开刀房之后足足开了5个小时。
哇，为什么？
对，足足开了5个小时。5个小时后医生从开刀房出来脸色非常的差，也告知了家属非常不好的消息，先生的脑部里面并没有是单纯的一些水脑，他们还发现了额外很多很多的血块粘连在他的大脑上。
嗯，
所以这个状况下他们完全就等于说这个手术失败了，可以这样说，这个手术失败了。先生在失败的手术后被判定了永久植物人，对，病人判定了永久型植物人，不会再醒来了，也不会好了，也不会有任何反应了，他终身就是如此。当然太太有说后面这个医生因为愧疚感太大，所以他请辞啦，然后转到其他医院就职了。那当然是不是真的原因我不清楚，对，但是这位医师就没有在他们现在目前 的医院中，然后由另外一位医生接手这样，但是后续其实也没有在做什么任何侵入性的检查或是治疗了，基本上就是等他状况稳定然后可以让他们出院回家。这个过程女儿从知道之后就立马再把大陆的工作辞掉返回台湾，决定就是要将个案接回家全心全意的照顾。不过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点是说他们外佣在去年7月就已经聘请到了，那外佣的照顾的方式就是他的功能性非常的好，目前住院中学习的任何照顾技巧也学习的非常不错、哦、这是家属目前的反馈。所以如果说真的要回家的话应该在照顾上还不至于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听太太的意思是说他们一家四口，先生太太还有2名子女，一男一女、哦、这一家四口的感情非常非常好，在以前就是几乎说都可以说说笑笑无话不谈，但是自从爸爸生病之后女儿的状况情绪上就非常的不稳定。第一个我相信女儿跟爸爸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好，对，好到就是她完全没办法接受爸爸变成这样了，反而妈妈可能就是太太还比较有放宽心然后对，但是女儿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甚至还因为这样可能跟弟弟吵架，因为他觉得说为什么爸爸所有的照顾是他一个人在付出，一个人在这样 的情绪、
嗯、
对，那所以弟弟的部分他没有办法谅解，所以因此也可能跟弟弟发生了争执，然后两个人姐弟感情就破裂了。所以目前弟弟的部分是完全没有回到家里这个帮忙的意愿，就完全没有。因为太太有说他本身是基督教，他也跟我说他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不该坚持去救他先生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先生的状况还没有到稳定后，毕竟刚放气切等等这些状况可能后续会有很多痰液啊呼吸喘、啊、等等的问题，这是可以预期面遇到的。那太太也是在一直在思考，医生跟他们讲一句话，如果未来遇到紧急状况你们要再急救吗、嗯、太太其实也非常的难过，因为这件事情他跟女儿大吵了非常非常多次。对，太太因为她说她本身是基督教，当然因为我不是基督教啦，所以我不是很清楚他们的教义，但是基本上他们也是觉得说顺其自然，顺其自然，不强迫，不强制留住不该留的东西，类似这样的意思。所以她也觉得说应该让先生不要再受到这么多的苦难，那能够让他顺顺的离开。对，但女儿完全不能接受妈妈这样想法。那我刚才讲就是请你们想记得的那两个情境，3年前第一次中风跟这次住院前发生的事情， 因为这两件事情女儿非常不能谅解，妈妈非常不能谅解，甚至可以说到不信任。因为女儿其实是很匆匆的从大陆回来，所以她其实还是必须要回大陆办理离职啊，整理她那边一些用物，所以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
是，
但是因为医院其实已经告知说状况需要稳定，已经稳定了，可以出院了。但是女儿因为很担心说回去就只有妈妈跟外佣，她不放心妈妈本人在家这样的陪伴照顾，所以她也是跟医院争执说希望就是说能让长辈在等到她从大陆回来就是一个礼拜后再出院。对，那目前女儿都还是跟妈妈两个人轮流到医院陪伴长辈啦，那当然就是外佣一直都在医院照顾。太太她在这中间的过程，她感受到了非常多女儿的一个冷淡的态度。太太在跟我过程中就是哭了好几次啦，真的哭了好几次，因为她也不能接受说原本和和气气的一家人说话开开心心的，结果常常可能因为一件事的点燃两个人大吵，甚至女儿情绪崩溃不能接受。再来说因为太太之前有腰椎滑脱嘛，其实腰椎脊椎开过刀的长辈他们的状况其实并不会完全的恢复，他们还是会有仍然持续的疼痛跟一些酸麻情况，只是说可能在开刀前状况有减轻，但是这个状况还是会一直持续出现。所以太太也表示她没有办法做搬移的动作，甚至是说要帮忙把长辈从床上下滑往上拉她都没有办法做。其实我也是跟太太说如果她不行我们也不勉强，对对对，但是可能变成这样就会常常可能去到医院中变成接受女儿的冷嘲热讽，说你为什么站一下就觉得累，你一点忙都不没有办法帮吗？对，就是类似这样的冷嘲热讽不断的有。坦白讲我觉得就是面对一个曾经非常感情亲密的家人突然有一天像仇人一样这样说，没有人可以接受啦。
是，我想我们本来想说我们的 podcast 可以轻松聊，给大家一点轻松的感觉，是不是今天的故事
有点沉重哦，
蛮沉重的，不过我想它也是很多家庭在共同面对的情况。对，我们也可以继续来讨论一下这个状态，是本来一个和乐的家庭，但因为照顾所以开始会有很多的意见分歧，这个很正常，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每个人脑袋里在乎的所想的肯定都不同，无论今天是不是一个原本和乐的家庭，可能都有可能因为要讨论照顾的事情而意见不合而有一些的冲突的产生。对，我想这个故事里头无论任何一个人可能都不是那么好过。对，其实就算女儿她是听起来可能比较颐指气使的，对，就是跟妈妈做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但其实背后我们可能也晓得其实女儿她还是很难过这一切的发生，她也不太愿意看见这样的一个状态，一个可能以为那个一个小时的手术可以好转的爸爸，但殊不知却因为可能有很多的不确定是不是医疗的舒适也好，或者是真的体况上面真的严重到医术也真的没有办法做一些协助也好，导致一个植物人的状态，我想这个家庭任何一个人都不想看见这些事情，但是发生了。那这件事情的发生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就太太这边跟若云也吐露了很多自己的心情，然后也在你的面前也哭了好几回，若云是怎么样带着他去思考这一段路，或者是让他可能稍微也情绪也比较缓和，有没有给他什么样的心念啊，或者什么样的鼓励？
其实因为太太当下没有办法接受女儿的决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目前太太跟先生其实已经是退休没有工作了，所以等于说家里的经济来源是完全依靠女儿，但女儿就很冲动的毅然决然把工作辞掉了，所以当然在太太的想法说未来所面临到的所有经济的问题还有等等等等一些状况，那让太太也非常的不安。再来就是说女儿的年纪还很轻，她在大陆的事业发展其实已经发展到一个主管阶级的角色了，是真的不容易，我必须坦白说。那所以妈妈其实希望子女能够更好，所以她觉得说女儿这样放弃了自己的事业非常的可惜，她也不知道女儿如果未来从头再来她需要花再多久的时间能够爬到像现在她所付出的努力。确实，那当然我觉得作为母亲会担心子女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我是先跟太太聊聊，我没有跟女儿聊啦，因为讨论人换了， 但妈妈的部分我是以我自己亲身的感受来跟她讨论，我很明确的跟太太说我本身是护理师，我有我的专业角度，那我也觉得说在任何的状况下，在我的专业领域我应该保持我自己的专业的状况去跟你们提出建议，但是我也必须坦白讲，我同为是家属，我的家人也生病过，我也担任过在面临不知道该如何抉择的家属，所以我很坦白的跟这位太太说，当我自己的状况我曾经面临到就是说自己内心的一些理性跟感性没有把它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可以同理您的心情，您的难过，我也能够同理就是女儿目前的情绪跟她的感受，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更多也不一定女儿真的是在，当然现在气头上有可能会有想要找一个人能够当做她情绪宣泄口，那可能妈妈刚好就变成了她的情绪宣泄口，但可能在女儿的内心里面她更多的是自责跟抱歉，因为为什么？因为他长期在大陆出差，他跟他爸爸的感情非常好，但是呢，没有办法陪伴在长辈身边，甚至在可能最后能够跟他爸爸好好讲话的时候，他也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他很懊悔。对，那我觉得这些的情绪很容易再转化成愤怒，找一个宣泄口出来。那可能妈妈是因为最亲的人，我们情绪都很容易发泄在最亲的人身上，所以可能女儿也没有想到，她也没有办法控制的一直把情绪丢在妈妈身上，导致妈妈非常非常非常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对，那当然我也是一直鼓励妈妈说女儿现在决定我们支持她，那当然就是也是希望说女儿在未来如果她真的觉得她照顾累的话，希望她要说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照顾者长期照顾长辈，然后当他照顾的长辈离世之后要回归社会，回归一些社交是非常困难的，困难非常大，困难非常大，尤其是因为他女儿其实还蛮年轻的，还是比我大啦，但是也其实算年轻啦，所以他妈妈真的非常非常的担心，这个过程中我也只能一直开导妈妈，希望说他能先放下这样的情绪，那当然我们也只能先做到同理女儿的感受，同理她，理解她，那我们的情绪呢只能先可能暂时慢慢自己先消化，但是当然我必须要跟太太说，因为我一直有跟她提到一个重要一点，请她不要把责任所有都放在她自己的身上，因为第一次的中风她也非常自责在心里这样三年，那发生第二次中风她的自责感更大，尤其是先生已经后续确诊就是植物人没有办法清醒，这时刻他几乎应该内心已经快崩溃了吧。那对，那加上女儿又明白态度告知他说你所做这一切我都不信任，我相信这个作为妈妈这个角色，他就是心里的感受应该是完全几乎已经没有办法再支撑他下去了。对，但其实我还是希望说这位妈妈她放宽心，那这些事情真的并不是她的错，因为坦白讲中风 这件事情真的有时候是几率啦，再来就是说当下第二次中风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确认她发现的时候是刚发生的状况，第一发现者很容易变成自责的那一个人，但是其实在半夜发生中风情况，尤其在睡梦中本来就很难发现，我们也很难知道说到底什么时候才真的发生这个状况，但是往往就是第一个发现的人如果没有处理好就会自责啦，这是正常很常发现。后续我也是跟太太说未来我会找机会再跟女儿聊聊，那但是我也跟太太说女儿的心情情绪其实都还在一个紧绷点，甚至她女儿其实因为已经提出了她要回大陆这个部分，第一个除了是处理她后续工作事宜之外，她需要喘口气，她需要离开这个沉闷的环境，那所以我也跟太太说请她不要着急， 给女儿一点时间，那等时间过了一阵子她情绪上比较稳定了，我们再来稍微跟她聊聊，或是说也可以告诉他说如果他有需要我们随时都在这里可以 陪伴他啦。
是是， 我想若云其实也就是担任了一个让妈妈太太有一个出口的角色跟空间，也非常开放的跟妈妈说就是我们一直都在，如果他有需要其实有什么心情吐露的时候都可以跟我们幸运计划的照顾管家说说，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很多事情的发生其实我们照顾者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好好的说一说，那我们的照顾管家其实大家刚才听下来也可以感觉得到若云也是一个非常 温暖。然后刚才其实有提到说，虽然说我们要站在一个专业的角度去看待我们每一个在我们眼前的照顾者的事情，但同时其实我们很多的管家也都是照顾者，很多人曾经是，也很多人是现在也是，所以大家都能够去同理照顾者的情境下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甚至心情心路历程是什么，相对来说大家也是比较能够去同理到各位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故事里头，虽然说现在似乎可能还没有办法我们说的和平的这件事情，但起码其实我们透过这个故事可以听得出来，每一个人他肯定都是爱着这个爸爸，爱着自己的家人的出发点去想要做点什么，但是很多时候那个什么可能我们已经来不及做了，或者是我们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可能会把它转换成一个愤怒的情绪，那这个情绪可能就会伤害到自己，伤害到身旁的人。对，但是 这件事情可能需要一些的时间走过，或者是彼此好好各自处理一下自己的情绪跟心情，各自有各自抒压的管道之后，可能各自过了一些风头，那等到一个时间点适合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谈谈过去其实发生了什么事情，那现在的心情如何，那我们未来要如何分工继续下去照顾自己的家人，可能才会是一个更好的时机点。那也必须说两个照顾者的角色都辛苦了，虽然这个局面我们不太期待看见，不太期待它发生，但相信两位心中应该都是想要为着爸爸一个更舒服的状态去设想一切的，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发生。对，那刚才若云也有提到说，其实像是中风的这件事情，很多时候都第一个戴罪羔羊。
对、
对，那这个感觉势必会很不好受。可能另外一个部分我想也是给大家一个小提醒啦，在于有关于中风这件事情的我们说警讯吗，这件事情想说若云可不可以在这一集里面稍微也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有没有一些的征兆是我们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哦，那这个是不是要赶快的送医，因为像刚才事发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我们在讲中风有个黄金的时间嘛，那那个时间的部分可不可以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分享一些，让大家也稍微有一些的小知识，那在未来的照顾上面也多了一些警觉心，可以预防我们的赶快送医的这件事情的判
断。其实中风第一个吼，本身有慢性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脏疾病的这些，本身就是高风险族群啊，吼，所以本身就是有慢性疾病的长辈就必须要自己注意。那再来就是说，还有一个部分，曾经中风过的，二度中风、三度中风都是非常容易的，吼，因为本身你们就是有这个潜在因子，可能代表说你们的身体不管是体质上啊，还是说等等，就是潜在危险的因子都是比别人高的，所以其实这两点可以最主要做特别的注意啦，吼。对，尤其像现在很多人都有慢性疾病，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肾脏病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吼。那再来就是说，平常饮食啊，也是尽量不要过油、过于刺激，就是辣的、炸的啊，就是刺激类的不要太过频繁，偶尔吃可以，但是可能尽量还是饮食以比较清淡为主啦。发生中风的当下，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诶，中风应该是眼歪嘴斜啊，或要有这样的状况其实才是中风，但其实很多长辈他们并不一定中风是呈现在脸面上的，他们反而比较明显的是呈现在四肢吼，就是突然间他感觉好像，哦，我手好像真的有一点点比较无力吼，那但是很多长辈就说，啊，我可能最近做得太累吧，酸痛吧，会这样感受到，会就这样以为然后就错过了治疗的事情。可是其实只要一旦觉得说，诶，好像稍微有一侧明显的比较无力吼，因为我们中风其实都是对侧，你右大脑你的左侧肢体啊，左大脑就是右侧肢体，中风比较难是四肢一起啦，比较少见，但当然也有可能刚好塞了两个地方，那真的是可以说是真的是很中奖啦，很中奖，对，那基本上都是以同侧为主。那眼歪嘴斜其实坦白讲为什么会有人这样说，当然也是也是比较常见的之一，因为我也有遇过他的嘴角 下歪了，但是他完全没有自觉他的嘴角已经下歪了，那这个时候当然个案自己不会看到，所以家人看到判断的警觉就非常的重要。
嗯，
目前其实我们如果初期就是刚中风发生在黄金72小时的时候，有一个叫 TPA 的抗把那个血栓打通的一个药物啦，但是我还是必须说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一定要由医生评估为什么这个药它可以把血栓打通，原因就是说它会溶解你的血液，让你变成说就有点像抗凝血，如果你是脑出血就不适合，因为你已经在出血了，你打这个药只会出血更加严重，所以到底能不能用这个药还是必须要有医生的去判断。那还有一点，很多人觉得说啊，我发生中风了，我在短期内应该没有问题了，但其实我必须讲，像今年初我自己本身待的医院，我就遇到了好几个都是轻度中风住院过程中二度中风，然后二度中风哇，就真的是变得一卧不起，完全没有意识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只要你有中风，从这一刻开始之后全部都是要注意，要非常注意的这个状况。那当然医院这边是危险期观察是7到11天左右，可是不代表说7到11天过后你就不会再中风，还是很有机会的，你就是高风险族群，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对，那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规律啦，这个只能降低我们发生这些几率，但不是说完全你就不会有几率了吼。我刚好这个个案他是完全好像没有任何慢性疾病，所以家属才会认为说是先生在照顾住院中自己太累才会发生那第一次中，但是我真的必须坦白讲，任何状况的发生没有绝对的原因，没有绝对的原因，可是真的如果你已经有中风过了，那真的请势必一定要小心，也不能太过操劳，这个确实很容易再引起第二次中风。
是，我想大家也就是要记得，我们其实不论有没有生病啦，我们健康的生活，然后正常的生活作息的习惯，那尽可能能够睡眠充足就睡眠充足，我们就不熬夜。对，我想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相较之下我们罹患一些疾病或是意外的发生就会比较低一些。那尤其如果已经有中风过的长辈，其实我们也都晓得像二度中风的状况它对于身体的伤害是更严重的。对，就像若云刚才提到的那个案例一样，他其实二度中风之后是变成卧床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一定都不想遇见的，所以我们就尽可能把一些危险的因子去把它降低之后，就希望大家是可以跟自己的身体好好的共处，那我们尽可能这些我们都不要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对，那最后的话我想也再问看若云，就是这位太太有没有给予你什么样的回应，在你这么暖心的陪伴的过程当中。
其实这个太太她回复我了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回应后，她其实非常感谢我，她也觉得说我是上天派给她的天使，她跟我在聊完之后，她也觉得说她的情绪上已经缓了非常多，那也得到了一些枷锁的解雇吧，原本可能禁锢自己的一个内心枷锁，他也觉得诶，瞬间有被解脱的感觉，这是他给我的回复。我也很感谢他的赞美，非常的漂亮词赞美我，害我不好意思。对，
是，我想收到这样的回复，我们照顾管家都会很开心。对，那也表示着就是我们这一段期间非常真诚的陪伴是对于我们的照顾者是真的有帮助到的。也很感谢今天在听的大家，如果你有接受我们幸运计划照顾管家的帮忙，也感谢你给我们管家任何一个回馈，其实对我们来讲也都是一个非常鼓励的一件事情，其实不单单是我们鼓励大家，大家也在鼓励着我们。对，那感谢若云今天来到我们照顾管家聊心事啦。大家喜欢今天的这一集吗？虽然说有点的沉重，但其实它也是一个长照的故事里头很常会去遇到的事情，那期待再次再跟你的聊心时刻咯，拜拜。今天的这个故事其实很暖心的听到若云其实给予了太太一个很重要的存在，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开放非常安全的空间，这个空间没有人会去批判你所说的事情，没有人会去批评你做的事情是不对的，这是一个非常可以让照顾者安心舒压的管道。如同太太说的，其实我们照顾管家像他的天使一样，好像自己一瞬间的心情就得到了一些释放。那爱长照的幸运计划不只是给予实质的照顾专业计划，更递送给照顾者陪伴的温度。搜寻爱长照幸运计划，我们陪伴你度过难关，下次见，拜拜。